OK， 我们先做个祷告。就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敬拜，我真的求主祝福下面的时间，让你的话语真的能够带出那个改变生命的力量来。感谢赞美你，求主祝福下面的时间，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好，大家好，刚刚艺人牧师已经把我介绍的差不多了啊。我原来是在生命树灵粮堂，我是灵粮堂的牧师。那我原来在生命树灵粮堂聚会，在 Fremont 的生命树灵粮堂。后来我自己到山谷地区开了一个喜乐谷灵粮堂，现在在那个地方。可是我今年一月开始，我把那个灵粮堂交出去了。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刚刚也起来的一个新牧师，我把教会交给他了。然后我个人参加了一个这个少数民族宣教中心。那他们现在把缅甸交给我负责，所以我要负责缅甸的所有的工作。那缅甸，我接触了以后，我才知道缅甸到现在为止还有49个未得之民，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民族。所以我想工作，单单一个缅甸，我工作已经做不完了，要想尽办法要传福音给他们，然后训练他们，然后再带他们信耶稣。好了，不多的说了，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因为我是宣教士，所以艺人牧师就叫我讲宣教的这个信息。不过我不会讲得太专业了。OK， 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大家一起能够加入。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这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我来读。这一说啊，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了啊。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今天这段经文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宣教的事工上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心。那第一个心呢叫做忠心，现在跟你旁边说叫忠心。那这段经文呢，是耶稣上十字架以后啊，他死而复活之后，他交代给他的门徒的一段话。可是这句话是给谁的呢？是给当时的门徒，还是给艺人牧师的？不是啊，这句话是对所有信耶稣的人说的。这个我不会用了，下一张投影片应该怎么放？okay， 好。第一个是忠心哈，没有出现呢，再一次 ，OK， 好，这里说你们要去，那这个你们呢，就是我们，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那这句话里面这个动词啊，这个去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所以这句话是给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一个命令。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我们都要按照耶稣的心意去行。那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啊，信耶稣其实是为了要得福气。我记得我们台北灵粮堂的这个欧永亮牧师啊，讲过一个故事，很好玩，很有意思。他是从美国回去的，那他的家是住在加州的 Hayward， 他们家的门牌号码呢是1388。1388，他自己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门牌号码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个讲广东话的会友去找他，所以他发现他们家的号码是1388，他就说：“哎呦，牧师啊，你们家的门牌号码好吉利哦，因为这个如果用广东话来发音的话呢，叫1388。”你知道欧牧师这里有没有广东人啊？那欧牧师自己是啊，有一个是1388，没有错吧？差不多啊。那欧牧师自己是广东人，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这个字竟然是1388。那知道了以后呢，欧牧师有一次他就在想，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1388呢？他说：“我们要靠一个门牌号码吗？ 那就以后他如果每次搬家都要把这个门牌号码要把它拆了带走才行。可是在圣经里面一直都强调说，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参与宣教，那这是神的命令，你去做了，你就会得到神的祝福，相信吗？哎，可是我猜你们可能会问，哎，牧师啊，宣教怎么可能得到祝福呢？因为要么我要把钱拿出去啊，要么我需要花时间去参与，我要去中国，我要去东南亚，我要去印度，我需要调时差，那有什么祝福可言呢？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的祝福是升官发财，你要的祝福是想要多赚一点钱，那很抱歉，这种祝福耶稣是不会给你的，不是他做不到，而是耶稣要给你的是一个更高的祝福。你知道我自己的经验，每次去短宣，我的时差调得非常辛苦，非常痛苦。尤其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我发现调时差越来越难。每天到下午6点钟的时候，我就困得不行了，我就想睡觉，然后就去睡觉了。可是到不到12点，我就醒了。所以我现在有一句名言，叫做从昨天睡到昨天。那可是我醒了以后，我就不敢睡了，因为我要准备我的课程，那我这样子我要去训练那边的人。那你这样子说宣教有什么祝福呢？那弟兄姐妹，你知道每次我在那边我看到别人改变的时候，那我那种心中的喜乐是没有办法形容的。那我看到人们担到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知道在宣教工厂上的人啊，他们比较单纯，他们都尽可能会按照神的话语去做，而当他们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他们会得到很多神的应许跟祝福。那这个时候让我觉得我们的神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神，就单单这种喜乐感跟充实感，那我觉得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祝福，是不是？那我要怎么做呢？那我们要怎么做呢？你说牧师啊，我还没有预备好去宣教，可是我想要参与在宣教当中，我应该要怎么做呢？很简单，从祷告开始。你在每个礼拜天的主日崇拜，或在你们礼拜五小组吧，在礼拜五的小组当中，你们可以花一点点的时间为某一个国家，或者为某一个未得之名来祷告。那像现在基督教的书房有卖很多关于未得之名的书，你们可以去买一本。那现在网上什么都有，那你每一个星期为一个民族祷告，当你去祷告之后，你就会有负担，然后你就会有使命感。你知道我记得我们的母堂生命和灵粮堂的刘董牧师曾经说过，在他们的教会里面，他们在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还在小组里面的时候，他们就为一个非洲的一个叫富拉尼人祷告，富拉尼为他们信耶稣祷告。大家宣教会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吗？有人知道吗？非洲的啊，一个民族，你们大家听都没有听过，那也不知道，就知道他在非洲，可是非洲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可是大家还是很忠心的在那边为他们祷告。就你知道几个星期之后啊，这个刘牧师他到非洲这一个村子里面去布道，就在整个信耶稣的人里面有一个富拉尼人。那结果 Hello， 哎，这声音比较大，我刚刚声音太小了。那当刘牧师回来以后跟大家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听到在会众里面有人在那边大声拍手，有人在那边高喊哈利路亚。你知道原先我服侍的这个喜乐谷教会，我们在缅甸开了一个孤儿院，那孤儿院里面总共有50几个孩子，全部是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去支持的，他们去领养。那每一次当我们有短宣队，我们每一年都有短宣队要去的时候，总是有会有人来问我，他说牧师啊，你们方不方便帮我带一套衣服啊，或者带一些文具去给我支持的那个孩子。那这个姐妹，当你 按照正重心按照神的心去做的时候，你就会产生热心，然后你就会有行动。你知道我记得我带一套那个衣服啊去缅甸，去给那个被他被支持的孩子的时候，那个孩子高兴得不得了，抱着那个衣服像宝贝一样在那跑来跑去跳来跳去。他们还真可怜啊，这一生就只有不是一生了，就是现在只有两套衣服。那我就问那个孩子，你要不要穿一下啊？啊，我照个照片带回去给我们那个给你的那个支持者。你知道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当那个支当我回到美国，被那个支持者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是一个姐妹，她哭了很久，然后很大声。可是我相信她心里面一定非常的喜乐，因为她只花一点点的钱，她花一点点的时间，可是她也能够给一个孩子带来这么大的喜乐。那弟兄姐妹，这就是从神而来的祝福，同意吗？我相信这个就叫做忠心。然后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神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其实是放在你去参与的路上，参与宣教的路上。而当你凭着你信心走上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祝福其实就在路的两旁等着你去拿。试试看，去做做看。Amen。那我希望呢，你们以后弟兄姐妹的祷告，就不要在那边说，不要祷告说啊，主啊，我这次的宣教我要不要去呢？不要这样祷告，哎呀，怎么祷告呢？你说主啊，我现在要去了，你是要我去亚洲还是要去非洲？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我相信，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你们教会的宣教工作一定非常难做。可是我相信你们的牧师不会在意这一点的。那可是神的祝福一定会源源不断的加在你们身上。Amen。所以这是第一个心，是忠心。好，第二个心是要有一个宽广的心。来跟你旁边说，要有个宽广的心。在刚刚那个经文里面提到说，你们要去要使谁做耶稣的门徒呢？啊，中国人是不是？不是，是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没有什么民族限制的。你知道我们教会开的那个孤儿院，我会问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他说，哎，牧师啊，我们为什么要在缅甸开孤儿院呢？如果我们在中国开不是更好吗？那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孤儿院是讲中文的，他们教很多很多这种不同民族少数民族的孩子也都能够讲中文，不会讲中文的孩子，而是他们在这孤儿院里面他们都会讲中文。我说那这样子不是更好吗？就他们说啊，那还是不一样啊。那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很保守很封闭的民族。我记得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在麻州念书，每次我跟美国同学一起出去吃披萨，那中国同学之间呢一开口说话都是用中文，所以那些美国同学啊，每个都像鸭子叮雷一样，通通都变成鸭子了。可是每一次中国同学自己吃饭的时候，中国同学吃饭，那两个同省份的人在一起啊，他们就讲家乡话。那这样子我们其他省份的同学也都变成鸭子了。那我不是说在说这个情况怎么样，可是中国人的心态，这是中国人的心态跟习惯。可是神的心意是要把福音传给万国万邦，让万民能够做门徒。所以在观念上这点是我们一定需要有一些调整的。你不要怕你的英文不好，你知道现在有个统计啊，像我们这种破的英文啊，在第三世界传福音比美国人要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话的速度比较慢，我们用的词比较少，那些人啊反而听得懂。这是我们的优势啊。所以很多人都说下一棒的福音使命是在中国人的手里， 可是弟兄姐妹，这句话不是一个口号啊。神的心意不是叫我们只去传福音给中国人，而是我们要能够勇敢的出去，用我们这种破破的英文去把福音传出去。Amen。OK， 这是第二个心，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宽广的心。好，第三个心是要爱心。那跟你旁边说，我们要有爱心。从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看不出爱心的，可是爱心却是我们出去做宣教的一个基础。因为爱神，因为爱人，所以我们愿意摆上我们的时间，摆上我们自己的金钱，我们去做宣教的工作。可是在宣教工厂里面，在宣教工厂上面的时候，我自己常常会发现我的爱的动机不一定是很正确的。什么意思呢？我常常会发现我去帮助他们，我去给他们上课，我去传福音给他们，我的动机不一定是爱，有的时候只是去可怜他们，有的时候是为了要荣耀我自己。这种心态都不是神所喜悦的，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希望大家听完这个例子以后能够明白什么叫做以爱为出发点的动机。很多年前啊，当我还在生命树去教会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不是牧师，也不是小组长，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弟兄而已。那有一年呢，我就跟教会的牧师季牧师还有一位弟兄一起到我们到印度去短宣。然后那次去呢，在最后一天的晚上，有一个教会印度教会的牧师啊，就找我们三个人去参加他们教会的祷告会。然后给牧师说好，所以晚上到了时间以后，他就那个牧师就开车来接我们。结果他开了一部非常非常小的车，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小的车，比我们现在在外面卖的那种 mini 还要小。那个车子能坐四个人，可是呢，他来的时候车上连司机已经有四个人了，那车子满的基本上。那教会的牧师那个季牧师啊，还有跟我们一起去的那个弟兄，他们两个的身材都不在我之下，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车子已经满了，还要塞下我们这样子三个人进去，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就找他个借口了，我就跟牧师说，哎，那我不去了，我想到外面去走一走，去看看印度人他们的实际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那次去啊，他们让我们住在一个五星级的旅馆里面，当然是我们自己出钱的，那出入都有车子来接送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实际的接触到一些印度人他们的生活，实际的生活是什么。所以那天当我从这个五星级旅馆走出去的时候，哎，我竟然发现在五星级旅馆的对面马路上竟然有两个帐篷，然后有一家人就住在这个帐篷里面，他们这那天正在生火煮饭，他们就在马路上的大马路的边上。然后当我转进到一个巷子里面去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进到一个难民营当中一样。后来当我从印度飞香港的途中啊，我就在想说，哇，我说这些印度人好可怜呐，我们真应该要把福音多多传给他们。可是在这个时候，神给了我一个概念意念，他说，孩子，你的想法很好，可是不够。那当时我在飞机上，我不知道神是什么意思啊，可是我因为我在飞机上看一本书，那结果神用这书里面的两个例子让我明白这个真理。那第一个例子呢，是在一个在非洲的宣教士，而他是个美国白人，那他花了30年的时间在非洲宣教，那帮助非洲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然后传福音给在非洲的人，然后他在那里建立教会，他在那里牧养教会，然后他觉得他自己非常爱这些非洲人，因为他把自己一生当中最好的30年都给到这些非洲人的身上。所以当他退休回到美国以后，他还是非常非常挂念在非洲的教会，他还常常为他们奉献，然后他去别的教会讲道的时候，他都要请别的教会能够支持在非洲的教会。所以他觉得他对非洲的教会已经无话可说，仁至义尽。 就一直到有一天，他的女儿从非洲打电话来给他，然后跟他说：“嘿，爸爸，我现在要跟一个非洲人结婚了，一个黑人。”就你知道这个爸爸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在电话上大喊说：“什么？你疯了吗？”那放下电话以后，他发现，他就忽然发现，他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生气。然后那个时候他了解，他发现他并不是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那么爱非洲人。所以那天晚上他跪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他向神悔改认罪，因为他发现他对非洲人的爱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可怜，包括了一些同情，甚至包含了一些骄傲，甚至是优越感，还有一些个人的成就感在这个情绪当中。OK， 那第二个例子叫做是 Mother Teresa， 知道这个人吗？她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修女，她已经过世了，她是跟英国那个戴安娜王妃是同一天过世的。那这个 Mother Teresa 她在20岁以前呢是个护士，那她是在印度的医院当中去照顾那些得麻风病的病人。那她说她自己说的，她说她虽然很同情那些病人，而且尽心尽力的去照顾那些病人，可是他从来不敢去碰那些病人。那一直到有一天呢，他读创世纪1:26，他在那边是他看到这边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在这里面他看到神是以自己的形象造人，就这句话大大的感动了这个 Mother Teresa， 因为他是从这句经文里面他体会到神其实从创世开始就把我们当成他的儿女，因为只有儿女才有父母的形象。我想一对人的夫妇绝对生不出一只兔子来，对吧？所以他体验了，他明白了神的爱，从此他的服侍就有了突破。因为他不再畏惧那些麻风病的患者，甚至他可以去拥抱他们。然后 Mother Teresa 自己说，他说在我的眼中，这些人不再是一群麻风病的患者，那是什么呢？他说这一群人是一些有耶稣形象在他们身上的。那弟兄姐妹，这就是爱心，所以我们的动机是要正确的。Amen。 OK， 那弟兄姐妹，我最近刚刚从缅甸回来，那原先我认为3个星呢就够了，可是在缅甸的最后一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想到我的信息应该要加第4个星。什么是第4个星呢？就是要有信心跟感恩的心。好，你跟你旁边说，要有信心跟感恩的心。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这当我教课教到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开始下大雨打雷。那通常缅甸的那个国内飞机啊都很小，只有19排座位，然后每排只有4个人，所以每次下雨下得很大，而且又打雷的话，但是缅甸的国内的飞机会飞的可能性很低。而且那一次手机上面的预报是4天的雷雨，所以我想我上完课以后要坐飞机回仰光的几率可能性很低。所以我就去问那边的牧师说，哎，我要去坐那个大巴回仰光可以吗？那他说那个大巴要坐14个小时，因为缅甸没有高速公路，而且白天没有车，通常是下午5点才开车，第二天早上会到阳光，你需要在车上过夜。然后他跟我说，你坐的飞机呢是下午3点飞阳光，所以如果飞机不飞，那我们还有时间到公车站去，到那个大巴车站去买坐车，再买坐车的买票，坐车到阳光去。 可是呢，那天他带着所有的神学生，还有孤儿院的孩子，在第二天早上在祷告会的时候，他们开始为天气祷告。那当然我自己也有祷告，可是那是最后一天了，我的课其实已经讲完了，所以我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不用起来备课。那当我起来的时候，我看看窗外，哎，完全没有下雨。所以我出去吃早饭的时候，我在那个室外转了一圈，我觉得湿度很高，可是那个雨一直没有下下来，我也没有多想。那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我坐上了那个飞往仰光的飞机，然后顺利的到了仰光。那当我住进旅馆的时候，我才有无线网络啊，我就开始查我的手机。当我进了房间以后，我就看到我的手机上面查那个牧师啊，他的同工在微信上面给我留了一个信息，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们说，当我飞机起飞后15分钟开始下大雨打雷，所有要准备去的飞机通通转回原机场，在路上的飞机全部转回原机场，那已经飞到还没有离开的飞机全部不准起飞，飞机场关闭3小时。那这个同工是这样写的，他说，江牧师，江老师，我相信你已经平安到达仰光机场旅馆了，我们的神真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让你能够平安的起飞，知道吗？你的飞机起飞后15分钟开始下大雨打雷，所有的飞机停飞，上帝真的是一个信实而听祷告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走出去的时候，真的要有信心，因为神会保护你的，相信吗？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在你的心里面要充满感谢，因为他爱你，他要为你成就你的祷告。 OK， 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宣教的时候需要有4个心，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得福，但是也希望我们能够把福给出去。那基督教是一个给的宗教，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从神而来的喜乐跟平安还有祝福会满满的在我们身上，会在我们心中，相信吗？哎，愿神祝福你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能够体会被爱，也能够去爱别人的教会，让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你们 OK， 让我们一起祷告。世界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这段经文，你让我们能够忠心的能够遵行你的话。可是主，当我们忠心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可以得到你的祝福。主，我们在这边真的向你献上感谢，你是一个祝福人的神，你是一个满满有祝福有喜乐有平安的神。当我们按照你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当我们忠心的按照你的话去做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得着这些。谢谢主，也求主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让我们能够用我们过过的英文很勇敢的去跟别人传福音，而不是只是在那边跟中国人传福音而已。当然我们要跟中国人传福音，可是我们也愿意跟其他的人传福音。求主祝福，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你祝福我们所有的一切所行的。那第3个，主，让我们有爱心，真的就是祝福，让我们能够有因为爱你，因为爱人爱人，所以我们愿意出去把爱能够传扬出去。最后，主，我们有信心，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你必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信心满满的出去。而且当我们带任何一个人信主，我们心中都是满有感恩的心。谢谢耶稣，进入的祷告祝福下面的时间，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你们，我现在请大家看一个在这个后面看一个 video 啊。
失业电话一个小时后，叫 Kevin， 他5岁，他呢就是在看电视，电视上就讲说非洲每30秒钟会死掉1个孩子，所以他就自己算1、2、3、4、5，然后算到30的时候，他就在沙发上发抖。他妈就问他说你在干什么？他说啊，非洲死了1个小孩子，所以他妈妈就帮他上网去查，为什么非洲会死了？ 因为疟疾，但疟疾是因为蚊子主，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要蚊帐，那睡觉的时候不会被蚊子叮。可是非洲为什么没有蚊帐呢？因为没有钱。结果过了两阵子以后 ，Catherine 妈妈就接到幼稚园老师的电话，说 Catherine 点心费都没有交，所以他妈就问他说：“钱不是给你的吗？你拿去买。”你猜 Catherine 说什么？他说：“我不吃点心了，好，我要把这钱拿去干买蚊帐。”所以妈妈就带他去买一个蚊帐，然后买了蚊帐来寄。结果上网去查，哎，真的有一个组织就叫只要蚊帐，专门送蚊帐去非洲，所以他们就把蚊帐送过去。结果这个组织就给了 Catherine 一个谢卡，然后跟他说他是最年轻的这个捐赠者，因为只有5岁嘛。那而且还告诉他，如果捐10笔蚊帐，就可以有一张奖状。所以 Catherine 就想说，哎，他要得一张奖状，所以他就把他的爸爸妈妈绘本啊、旧的玩具啊拿出来卖，结果卖得掉吗？没有，第一天一个人都不要，因为都是旧东西。那他就想，如果他有一张奖状，那别人也应该有一张啊，所以他就自己画了10张奖状。结果呢，第二天东西一下子没了，大家不是喜欢东西贪那个便宜，而是呢喜欢那个奖状，要鼓励这个孩子。所以开始就得到很大的鼓励，牧师也鼓励他，学校老师也鼓励他。有一天，他就写信给比尔盖茨，然后信里面写说：“亲爱的比尔盖茨先生，非洲的小孩如果没有蚊帐就会死掉，可是呢，他们没有钱买蚊帐，听说那钱呢都在你那里。”而且他还画了一张图给比尔盖茨。那比尔盖茨做什么事？他就拿出300万美金。出来帮助这个朋友，所以小小的 Catherine 等于已经救了超过100万的非洲孩子。现在非洲有一个村子叫凯撒里蚊帐村，就是用他的命名。你看这样一个5岁的孩子能做这么大的事情，是因为他够天真、够勇敢吗？不止，而是要旁边的大人帮助他。所以我就感觉这样的事情很能鼓舞年轻人，也能鼓舞我们自己。所以我就想说，哎，也许我可以把每一天发生真实的事情，像 Catherine 这样好的事情记下来，是在当天发生的，那也许可以做出一本好的书来，激励年轻人，还有激励你自己。这么多年来，就一件一件实践上，一天一天去卡住，终于写成了这个今天。那每一个今天呢，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它会让你相信。每一个今天都是改变世界的起点，每一个人的今天都值得珍惜。那我要顺带提一件事，就是我写信给 Catherine， 就跟他要照片，因为我写了故事。结果呢，他就把照片寄来了，哦，非常可爱，把照片寄来。然后我要他5岁了，他说不要，他已经长大了，所以现在是他这个样子。然后他还问我说呢，你要不要一张奖状呢？所以说花了500块美金呢，我也有一张奖状。好，你看这个孩子多积极、多感人，还有多乐观。如果每一个孩子都能像 Catherine 这样，我们的世界就会有希望。每一个今天。
OK， 我想这个小故事很难激励人啊，就是在宣教的时候。其实不要怕，不要觉得哇，去宣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是即使只做一点点，可是还是一样能够帮助到很多人。就像这个小女孩，她只不过从5岁开始，她就能够开始买蚊帐去救济别人。那她从这一点点的事情开始做，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小，也不要觉得你自己老，没有办法。我们可以用那种破破的英文去做很多的事情。OK， 我们唱一下回应诗歌了。
让神的灵天生地到我桌前，开你双眼，看见这心事一句，把你赐下的心突破的大门，在基督里没有难成就的事。你若相信，就会看见神荣耀，你若相信，就会看见神的荣耀。基督亚光，神的恩典已经从天上降下。我相信，神的荣耀已降临。
相信神，而且相信他们出去所做的事情必然得蒙你的祝福。主，他们让他们真的相信，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你的祝福满满的就在那个路的两旁，他们可以拿取，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喜乐，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祝福。谢谢主耶稣，感谢主，这个教会是一个对圣灵开放的教会，真的求主增加他们的信心，增加他们的力量，让他们无论去做什么事，都有你的力量在他们的身旁陪伴着他们，都有你自己亲自在他们的旁边陪伴着他们走每一步的道路。谢谢主，求主祝福，求主保守。
谢谢张牧师。
好，
谢谢张牧师，谢谢。